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祝你平安，感谢主。这次节目我们继续分享神的忠诚仆人王明道先生的自传《50年来》第三章，经过水火到丰富之地。从李保定回到家中以后，试炼一日比一日重，母亲和姐姐都不了解我，认识我的人也都记忆善笑我，关心我的人为我叹息。除了我离开保定的经过引起他们的惊奇以外，我那时候的态度言谈也特别使他们诧异。因为我的心热烈异常，我属灵的知识却十分缺乏，所以言谈举止都多有偏激的地方。我承认我那时所受的逼迫和误会，一面是因为我的信仰和我跟随主的缘故，还有一面是因为我那些幼稚偏激的态度所招来的。我看看今日这些跟随主的人，有先进的圣徒引导他们，使他们知道当怎样信主，当怎样生活，当怎样处事。再想想我那时候是那样披草来，斩荆棘，在无路可走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来，虽然到底也走上了正轨，吃的苦头却不知有多少，真不能不为现今这些信主的人庆幸。我在这种四面受敌的境况中，实在是苦得无法形容。我当时想，如果能寻到一个职业，必能减少家庭中的痛苦和亲友间的误会。但谁肯问一个患精神病的人介绍职业呢？又有什么地方肯用患精神病的人做事呢？母亲逼着我去做事，不然要叫我到伦敦会我母校的校长那里去认错，承认我不应当受禁，请求他们继续资助我入学读书。第一条路我虽然想走，但走不通，第二条路虽然走得通，我却不能走，因为我受尽的事并没有错，当然不能认错。母亲却认为那实在是错，我们母子二人所认识的既然不同，当然就要发生纠纷。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却是不体恤母亲，不孝敬母亲，但从我14岁得救以后，我便想尽力孝敬母亲，使母亲得些安慰和快乐。如今同母亲为信仰而发生纠纷，不但母亲难过，我也难过。母亲难过不是为她自己，实在是为我。我难过是为自己，也是为母亲。不慈的母亲和不孝的儿子中间发生纠纷，那种痛苦还轻些，慈母和孝子中间发生纠纷，真是最令人痛心的事。我的母亲却是一位慈母，我自己虽然够不上孝子，但我实在想竭力做一个孝子，可是这时竟因为信仰惹起这种纠纷，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呢！我在那个时期不愿意走出大门，因为一出大门，只要遇见相识的人，便会遭遇难堪。可是闲居在家里也是痛苦得很，全家只有三个人，母亲、姐姐和我，却有两个人不了解我，此外还有我的一个姨母也住在我们院中，他对我更不能了解，母亲因他所说的话也就更加痛苦。1月18日夜间，我梦见母亲把我逐出大门外，吩咐我离开家，然后把门关上。我站在门外大声呼叫，请求母亲给我两件衣服和棉被，母亲却拒绝不给我。我在门外大哭起来，直到醒过来还是哭泣不止。事实上我那慈爱的母亲绝不会做这种事。 可是从这种梦境中，也就可以想到我那时心中的苦况了。有一天我实在太痛苦了，我起了背叛神的心，我想我为顺服神以致落到这样困苦的地步，神竟不为我开出路，让我继续着这样受苦，神真是不公义、不信实、不慈爱，我不能再侍奉这样的一位神。我不否认神的存在，但我定义离弃他，不再亲近他，更不再侍奉他。我定义重新奔我自己的前程。那时真是危险极了，如果我那天离弃了神，我想不过几年我会很痛苦地离开世界。感谢神，他行奇事显大能，在最危险紧急的关头，他使我读到哥林多前书10:13的话：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在那种紧急的关头，实在没有任何一段经文比那节经文更能帮助我、安慰我。我以为试探太重，使我再不能忍受，但这段经文告诉我说，我所受的试探是我所能受的。我以为神不信实，但这段经文告诉我说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我受试探过于我所能受的。往下他还告诉我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神必给我开一条出路，使我能忍受得住。我为什么还向神发怨言呢？我重新回到神的怀抱中来。还有一次特别的经验，一天清早母亲对我说，明道，我昨天晚间为你祷告，求神使你醒悟。我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，40昼夜在旷野，我想你现在是受了魔鬼的迷惑，你必须赶快醒悟。我一听母亲所说的话，认为这个声音确实是为我发的，正是为要提醒我，使我知道我现在是受魔鬼的试探，我必须借着神的话战胜他。我想到主耶稣战胜魔鬼的试探是借着神的话，我便特别用心查考圣经，诵读圣经。那些日子我常常一个人坐在一间小棚子里，备注，这小棚子本来是冬天养花用的，后来加上门窗，就算是一间屋子。我那时就一个人住在里面，我在那里祷告看圣经，有时进食祷告。说来也真稀奇，以往6年之久每日都看圣经，但是里面关乎生命的要道就好像蒙着一层纸一样，始终不曾了解。这时忽然心门大开，知道基督能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信他的人，他有生命，他也能使信他的人有生命，他复活了，他也能照样使信他的人复活，他已经战胜了死亡，他也把这种胜利赐给信他的人。我从前最怕的就是死，现今基督已为我战胜了死亡，把永生赐给了我，我是多么幸福啊！明白了生命的道理以后，立时便觉得死亡不足畏惧，是福不足恋慕，从前所渴慕所追求的名誉虚荣都渺小得不值一顾，同时也就把那些成大业做伟人的念头完全抛弃，愿意随从神的安排，无论神吩咐我做大功成小事，都乐意忠心去做， 更愿意把一切都甘心奉献，甘心舍弃。那时有两段日记记了这种觉悟。于今时未能确信永生之道，至视死如畏途，所努力追求者，仍不过今世之正义成功也。保罗云：无人若只与今生有指望，则叫众人忧为可悯。至哉此言也，世事幻梦，永生是妄，于今日思之考之，终将求复起于。1921年1月19日日记。今日实悟前者所立之志，成大业，为伟人享大名者，皆为全盘错误。此忧世事实不合与复之。今在基督内所望者，非此等事。以此等皆为虚幻必毁灭者。今日之望，永生而已。循此而行，乃尽弃从前所恋，而完全顺从于天父前，尽父所与之分而已。与鱼之戏称，则虽执洒扫之意，切甘心。与鱼以重任，则整千万人与灭亡亦免为。将听父用鱼，尔鱼不敢用父。金钱、名誉、衣食、娱乐，更当为父而全舍也。1921年2月10日日记。我从14岁信主以后，每日都读圣经，我也笃信圣经，但我始终不十分明白生命的道理。我信耶稣替我受死赎罪，也信耶稣复活了，但耶稣复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却不很清楚明白。我对于信徒来生的希望，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信的人死后灵魂可以到天堂去。至于这件事是否十分真确，我便没有把握了。就因为我的信仰是这样模糊，所以我便不能有一个坚确伟大的希望，自然也就舍不掉这世界上的虚荣与名誉。但在那几十天的时间中，我清楚明白了，我的主不但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，而且他的身体确实是在3日后复活，出离了坟墓，40日以后又升到天上。我更开始看见一件我从前未曾注意的真理，就是主耶稣将来还要照他所应许的话，从天上回来接他的门徒。那时候，那些睡了的圣徒都要从坟墓里复活，得着荣耀不死的身体，被主接去。同时，那些还活着的圣徒不经过死，也要改变，成为荣耀不死的身体，和那些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接到主那里去，永远与他同在。其实这些真理一向都是清清楚楚地记在圣经里。这本圣经在我的手中已经有多年，我不记得有没有读过这些记载，我只知道我对这些事没有任何印象，就好像这些经文的上面都盖上了一层纸。这时候忽然有一只手把这层纸揭去了一样。有一位属灵的著作者设了一个很适宜的比喻，他说，神的一些应许正像用银墨水所写的一样，只有放在苦难的火焰上去烤的时候，他们才能显露出来。就是那几个月中间所经历的苦难的火，把这些宝贵的应许对着我烤出来了。我既知道了这些应许， 便立时把从前所恋慕追求的一些世上的虚荣名誉看作粪土。我也明白了，要去做神的工，并不需要入神学，最要紧的乃是用功夫去读圣经，并且要受神的训练和造就。因此我便把以前打算入大学、入神学及到英国去留学的计划完全放弃。我只求神给我一个较长的时间，把圣经多读几遍。感谢神，不久他便给了我一个良好的机会。我有一个表兄，那时在陆军第13师的军医院里做军医长。他的军医院在西院，他住家就在颐和园北墙外大有庄内。有一天他来看我的母亲，他对我的母亲说：“姑母，我听说我的表弟患了精神病，这真是一件极可惜的事。不过这种病也是没有希望好的，要紧的是使他心中快乐。你们千万不可斥责他、反对他，要顺着他的心理，说他喜欢听的话，慢慢他的神经会复原的。”他又说：“我可以请表弟到我家中去住些日子，我们夫妻二人可以慢慢劝导他。”以后他来对我说：“表弟，我知道你素日最喜欢游山玩水，我住在万寿山旁边，山明水秀的地方，好不好请你到我家中来住一些日子，游玩游玩，你愿意念圣经就在我那里念。”我听他说的这些话，认为是神给我开了道路，便接受他的邀请，在3月16日离家到他那里去。到那里以后，表兄与表嫂都劝我不可不顾世界的享受，他们的意思是要用委婉的方法使我离弃我的信仰和我所侍奉的主。我却劝他们快些悔改信主，结果两方面都没有成功。我未曾接受他们的劝告，他们也没有接受我的劝告。谈了几次以后，我们便不再谈了。大有庄真是一个好地方，站在庄外就可以看见西山，出了庄口向南走不远就是松树系，那里有几百株松柏树，还有一道长的土岗，往西一直通到青龙桥街，岗上也长着不少松柏树。走过青龙桥街便是青龙桥了，桥的下边是一道河，从南往北流过去，河水清的可以见底。顺着河往上走便是颐和园的后门，过了青龙桥往西南走便是静明园，园里便是西郊胜景之一的玉泉山了。从青龙桥街往北走便可上到一座小山上面，山上有一块长圆的巨石，形似一只卧虎，所以那座小山名叫卧虎山。备注：另一个说法是那座山的形状好似卧虎，未知二说属实。出大有庄向东南走，经过一条极清澈的小溪，再向正南便是颐和园的正门。我到大有庄的日子已经将近春分，正是草木萌芽、春暖花开的日子。我每日清早起来便拿一本圣经走到卧虎山上，跪在巨石旁边祷告，以后就坐在巨石上读圣经，日间就走到河边坐在石头上读圣经，读得疲倦了就欣赏河内游泳的小鱼，日落的时候就坐在河边眺望远山的晚景，也有时走到附近的营地内 去读经默想，天气好的时候就上到较高的红山顶上去唱诗祈祷，有时遇见乡人就同他们讲福音。我那时讲经的方法有两种，一个方法是把一卷书从头到尾细读一遍，另一个方法是查考一些重要的题目。从3月16日到大有庄，到6月21日返城内，期间回家6次，实际住在乡间共有62天。那62天如同入了一次短期圣经学校，在真理上总算有了相当的建议。5月28日，曾得老友陈子告先生自沧县来信，大意说他听人传说我患了精神病，他对这种传说半信半疑，要我给他回信详细报告一下我的近况。我因为素日敬重他的信心见识和人品，又因为手中还有10几元钱的积蓄，便有意到沧县去同他谈谈，因此就在6月27日离北京，经天津往沧县，次日同他做一次长时间的谈话。他对我说，他确实知道我不但没有患精神病，而且是蒙了神的大恩。7月3日，他住我在沧县城内礼拜堂讲一次道，那是我蒙召以后第一次在礼拜堂中讲道。那天的讲题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7月5日离沧县回到北京，7日的旅行使我得了很大的安慰和勉励。得安慰是因为我几年来敬重的良友承认我确实蒙了神的特恩。得勉励是因为在沧县的那一次讲道实在感觉到了神的同在，蛮有能力和权柄。这次的经验使我对神的选召和使命更加确信不疑了。9月19日，得陈子告先生来信，大意说夏天我那次在沧县讲一次道，很多人受了感动，现在沧县的中西同工都愿意邀我到沧县再做几天工。23日又来了一封信，仍是催我前去。我在祷告以后接受了他的邀请，便在9月30日离京赴沧，先后在沧县、盐山县和县县的乡间做工3个多月。到了1月下旬，因为信仰与教会的西国领袖发生冲突，便在1922年1月26日离开沧县，回到北京家中。这3个多月做工的经验使我知道神不但选召了我，而且赐给我恩赐和能力为他做工。当时我揣想他不久一定要交给我许多工作，不料神却把我关在家中，除了家中的琐事以外什么事工都不给我做，使我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失望。我不明白神为什么选召了我却不使用我，我尤其不明白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种最令我难堪的环境中。我已经是22岁的人，不能供养母亲，还要在家中吃母亲的饭，这实在是我不应当做而且不忍做的事。我尽力想减轻母亲的担负，但我没有路可走。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，借着得奖金供给自己入学的费用，当我在预科1年级的时候，伦敦会资助我读书，当我教书的时候，我可以借着收入的薪金维持自己的生活，姐姐在一个学校里教书可以维持她自己的生活，家中10来间房子出租所得的10几元租金就给母亲自己使用，母亲不但不要我们的钱，而且还拿她收入的房租给我们用。 我们也尽力为母亲买些吃的东西或用的东西。我们母子三人都过着独立的生活，同时也都彼此相顾相爱。可是这时我却成了母亲和姐姐的重担。虽然母亲和姐姐甘心给我饭吃，不过我却不能这样忍心长久累着他们。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，我只有在家中做各样劳苦的工作，服侍母亲和姐姐，减轻他们一部分担子。因此我每天早晨起来洒扫院子和屋子，到街上去买菜回来烧饭，吃完饭刷锅碗、洗衣服、补袜子。母亲看见我做这些事，心中实在不忍，便催我赶快去寻觅职业，增加家中的收入，好雇一个女仆来做这些家务。有时我软弱下来，想找一点事做，却找不着。有时别人来给我介绍职业，我又坚决不肯去就，只等候去做传道的工作。做这些家中的琐事，日子一久，心中便不免烦躁起来。我怪罪神为什么这样待我。我似乎对神说，从前我定志做政治家的时候，你一定召我去传道。如今我接受了你的呼召，愿意去传道，你又使我整日做这些劳苦卑微的琐事，你为什么这样苦待我，难为我？我向神讲理，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待我。有时我苦痛的不愿意活下去，也有时我一面操作一面生气，甚至把东西摔在地上。有一天我读出埃及记，看到摩西被神带领到米甸旷野牧羊40年的事迹，我忽然明白过来，知道人生中许多最宝贵的功课是从苦难卑微的事工里学出来的。明白这个真理以后，我便死心塌地殷勤忠心地去做这一切家中的琐事，扫地、擦桌、烧饭、刷碗、洗衣服、补袜子，我都尽心竭力地去做，而且要做得尽善尽美。我那时明白做这些琐事与传神的道是同样的重要，也有同样的价值，又知道如果这些琐事做不好，将来传道的工作也一定做不好。到了最后，我竟学习到一种地步，认为如果神使我一生就做这种卑微的琐事，我也从心里说阿门。在中学读书的时候，我立志做大政治家，到20岁决心顺服神要去传道的时候，我希望做大布道家。即使我在家中做了3-4年劳苦的工作，被神完全征服了以后，我连做一个苦工头目的野心都没有了。感谢神，到了这个程度，他才开始把他的工作交给我。